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的晨曦嘉宾是陈长老，他以马太福音26章记载了玛利亚打破玉瓶香膏涂抹耶稣的事件，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玛利亚的举动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耶稣对于门徒的质疑以及玛利亚的举动有什么样的评价呢？这段经文对于我们的服事又有什么提醒呢？以下我们来听晨曦嘉宾的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让我们一起来体贴基督的心，环顾我们所服侍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觉得越来越不认得了吗？这个世界好像也越来越使不上力了。那原本我们只要传到一些固定的地方，即使那是所谓的未得之地，但起码环境是稳定的。所以纵使有逼迫，但是大环境总是稳定的。但是现在恐怕连近在不用到所谓的中东那一带了，连我们越来越，我们自己在也在漩涡当中啊。所以这个世界很多的战乱，很多的纷争。那过去的难民都是因为战乱，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个新的合场，他们现在有一些机构正在做，叫做离散之民，有没有听过？好，离散之民跟移民不太一样，移民是主动的去移民哈。那可是离散之民又跟难民也不完全一样，这些离散之民呢，可能是主动出来的，也可能是被迫的，被迫就是难民嘛。啊，主动的是可能他所居住的环境，或者是因为安全上，或者是因为文化上，或者是因为宗教信仰上的逼迫，所以他们开始主动的去寻找一个有没有他们可以安身立家的地方。啊，所以这些人跟所谓的一批难民比较起来，他们不是那么基层，其实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非常的有能力的一群，甚至是带着财富出来的一群。所以这群离散之民是现在发现的新的一批的对象。但是我们能做什么？马来西亚有一个教会，他们开始的一个事工叫 L 小代，在马来西亚做所谓的这个离散之民的事工。好，所以这个世代越来越我们不认识了。像这么多的对象，那些在战乱中的人，他们有机会听到我们的服事吗？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其实神使用我们，我们这个侍奉的性质本身就是一直是看似看不到我们要接触的对象，但是其实就是神使用我们所服侍的，就达到有需要人对身上。20年前，我忘记我是在哪一个电台有去讲一段信息，有一段的信息，那是我头一次面对的那个播音室哈，跟讲到完全不一样，因为一个都看不到，所以不知道怎么样，我只能看着那个时钟，盯着那个时间表哈。但是我知道，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这个节目放送出去的时候，有人在听，有人在听，多少人听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人有需要他就会听。好，所以我们不要忘了，其实我们这个侍奉的特质就是神就是一直使用我们在服侍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对象。那我们跟那些自媒体又很不一样，自媒体他们看得到他们的流量，我们呢，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流量。就算我们有些节目可能有流量可以统计，但是那些流量难道足以成为评估我们到底要不继续做下去的依据吗？我们教会都有同工一直在提醒，从5年前哦， 就开始很严肃的提醒说，我们要正视为了下一代他们是收入不比长辈那一代的，要开始预备面对未来的荒年。如果教会是这个样子，那机构呢？好，所以资源是越来越有限，好，然后不管是财力还是人力，好，也是一样。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才能够坐在合适的范围上面呢？平常我们在教会你比较熟悉的另外一个术语好了，就是优先顺序，对不对？好，我们资源那么有限，我们怎么样去衡量我们这有限的资源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把它摆上摆对，需要这么多，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有需要的族群，新的族群越来越多了，产生了，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摆上我们的付出呢？好，让我们以什么来做这个决定，来做这个校准，以基督的心。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我们非常非常熟悉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一个故事。好，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好了，她就是服侍耶稣，膏抹耶稣，对不对？我们知道那天这个女人她获得待遇是掌声还是喝倒彩。有人是说了，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套句我们现在比较白话一点，就是太浪费了，是不是？太浪费了，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去帮助穷人。所以显然这个女人把这个那天晚上这个香膏拿出来，是大家是早就有期待，还是是完全意料之外？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天那个现场还有这个女人的姐姐跟兄弟也在场，也就是说她至亲至爱的家人也在现场。但我们都知道那天有没有人帮她说话，除了耶稣以外有没有人帮他说话？包括谁？包括他至亲至爱家人都没有人帮他说话。所以显然那一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意识到说他会拿出这一瓶香膏出来。怎么会有这一瓶这么贵重的香膏？你早点拿出来啊，我们就早点可以帮助有需要的穷人，对不对？好，这么宝贵的资源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然后现在用在我们正在这里好好的享用一顿的晚餐，外面还有多少人连一顿饭都不能吃，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呢？所以那我们当然知道第一个开口的是谁，第一枪是谁开的？犹大。但是他开枪动机不良，他是贪财，对不对？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是几个人，不止一个人。显然犹大的这一句话有没有人附和？附和。因为为什么附和呢？一，大家不知道他的用心不良，对不对？二，他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因为完全合乎主耶稣在地上的教导。因为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做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对不对？犹大虽然动机不良，但他说的这个理由完完全全符合他们的夫子日常的教导，不是吗？所以他们就生气了，不是只有犹大，而是附和的人都跟着怎么样，都跟着生气了。那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讲的就是这个服侍的行动嘛，对不对？这是一个付出。那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服侍的行动，这个付出价值怎么样？显然那天除了耶稣以外，在场所有人，特别是那些指责的人，认为这个价值有没有发挥出来？当然他们说的浪费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们的夫子不需要这个，对不对？你这样做是坐在是什么？是锦上添花。但其实应该要怎么样？雪中送炭嘛，我们的夫子不需要，是不是？他们否定的其实不是不应该坐在耶稣的身上，而是说耶稣不需要，听懂吗？耶稣并不需要，我们的主他并不需要，何况有很多人有需要。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衡量说，所以你这个价值完全没有把什么发挥到应有的价值。我们就想想，如果我们那天晚上我们都在场，就跟马大就跟那个拉撒路一样，我们也一样都在场，看着玛利亚做这件事情，那么你那天会怎么样看待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在场似乎除了玛利亚之外没有人真心的去体会到说耶稣正要去死，是不是？那话说过来，耶稣有没有要求我们学玛利亚的这个行动？耶稣说什么？由他吧。什么叫由他吧？Leave her alone， 你们不要管他，你们就让他照他的意思做吧。所以耶稣有没有高举玛利亚这个行动？ 没有，耶稣并没有高举这个行动啊。所以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不要去高举这个行动本身。其实耶稣他肯定的是他做这个事情的动机出发点。好，然后耶稣有没有责备门徒说你们说错了？耶稣有没有？耶稣有没有比较坐在他的直接坐在他身上跟间接坐在他的身上？什么叫间接坐在他身上？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我们爱人如己就是间接坐在神的身上嘛，对不对？就是间接的爱神嘛，所以间接的爱神就等于是直接的爱神一样嘛，等于在神的眼光。所以耶稣有没有在比较说直接坐在我身上的价值高于间接坐在我身上的价值？有没有这样比较？也没有。耶稣只说由他吧，耶稣并没有，虽然他明知道说这个话的那个人动机不对，但是他也没有拆穿他的动机，因为他知道在场所有人看法都跟犹大一样，对不对？虽然动机不一样，好，但是耶稣也没有比较这两种选择的价值，这是我们要留意的。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耶稣自己有说美在哪里？美在两个地方，一，他是尽己所能，二，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尽己所能我们懂，什么叫做为我安葬的事呢？这是美在哪里呢？这是美在他把握时机点。所以耶稣也对门徒们解释了，他说因为你们为什么会认为他这样做是浪费呢？我知道你们心里，你们并不是否定坐在我身上，你们是认为还有更需要的人，因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们随时怎么样，你们一直都跟他们同在，你们要坐在他们身上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他指的是他要去死要升天，对不对？至少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在这一章之前，耶稣跟门徒讲过说他要去死，他要复活。请问他讲过几次？至少讲三次，第二次比第一次讲的更多，第三次讲的更斩钉截铁，第三次还甚至还说我复活以后我们要在那个格尼撒列湖那里，好，我们要在那里碰面，连复活后的约定地点都先说了。但请问门徒有没有听懂？越听越疑惑，第一遍还敢问，第二遍以后就不敢问了，只是心里很担忧，不知道夫子为什么这么说。所以他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概念？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但有没有接受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接受这件事情，对不对？如果那一天他们一样跟玛利亚一样都认定了耶稣即将就要去赴难了，在科西马尼园里面，我们这有三个最靠近耶稣的门徒，在那里有没有办法警醒祷告？都累了就睡着，有没有？如果这三个人知道等一下父子要去赴死，请问肾上腺素会不会增高？会不会护在那里护得好好的？还会不会睡着？不会嘛，对不对？所以那一天如果门徒们都这样预备，就算不知道玛利亚这样做，玛利亚当这样做，是不是大家就在那里真的是好好的在那里怎么样？是不是？还记不记得耶稣说当我被抓的时候呢，你们就要四散逃开我。所有人都说什么？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离开你，我也不会离开你，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他们都有这种决心，那显然那天晚上他们有没有明白，他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件事情？那么难道玛利亚就比他们更明白吗？玛利亚什么时候知道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在什么场合听到耶稣讲这个。所以有圣经学者说，会不会就是耶稣到他们家的时候他安静在那听，但是这也许可能是一把，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知道的。然后他到底有多明白？显然应该合理来说应该是一知半解，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认定耶稣会再复活，是不是？如果是的话，应该坟墓门口应该是不是应该带号角过去，是不是？但请问去到那里的，不管是这个妇女也好，或者是彼得，或者跑过去，请问都是什么？都是去那里哀悼的，是不是？即便玛利亚她也是一知半解。所以这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多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确定我们该怎么做呢？其实没有个绝对的答案呢。我觉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什么时候知道，玛利亚到底懂多少，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就没有个比较的标准。显然就像玛利亚一样，她不管她知道多少，她明白多少，显然她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听进去，而且是采取的什么 action 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其实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玛利亚如何尽己所能？三十两银子你都知道，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当时候一个人的工人一年所得，所以从这个金额的角度上来说是不计代价，对不对？好的慷慨。 还有呢，玉瓶哈，圣经学者很多不同的说法，说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玉瓶打破了，打破了以后就显明有没有办法留下来，只能把它用完，对不对？所以是毫无保留。另外，约翰福音还告诉我们，那天玛利亚还多做一个动作，把她的头发怎么样解开？因为本来是高在耶稣的头上嘛，但是就如同诗篇有没有哈？哎，流到亚伦的头上，又流到他的衣襟，然后又流到什么？耶稣的脚上，所以他就把他的头发解开，擦拭耶稣的脚，有没有？啊，把让那个香膏给抹匀。你知道吗？其实就当时候的环境来说，玛利亚这个举动其实是，不太合宜的，因为一个未嫁的女子哈，一个女性，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虽然这是一个室内的用餐的场合，但它是个公开的场合，把头发没有盘起来，没有戴上帽子，解开这个其实是可能是一个记号，就是你是特种行业的女子，容易让人家误会她是一个什么，啊，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女子，对，当然在场的人都知根知底，不会这样误会。但是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样？就是一个不顾牺牲形象的一个什么的一个舍己的付出，对不对？所以他是这样的禁忌守能。但是话又说过来，他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明白？其实不是他知道多少，也不是他的信心比他们大多少，而是因为他怎么样？他就愿意相信，然后就愿意怎么样？就用了。所以让我们哈，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怎么样？可以是亲近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心。明白基督的心之后，就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尽己所能来付出，也让我们可以把握时机来选择我们认为合适的服事的行动。其实无论坐在穷人身上，无论高在耶稣的身上，都一样是爱神。但那一个当下哪一个做才最好呢？其实如果按照耶稣的标准来看的话，那一天就算玛利亚没有这样做，他仍然留下来说，我们等一下出去之后，我们再去周济穷人吧。其实是不是一样的价值？也是一样的价值。但对玛利亚，为什么他会做这样选择？因为他的心被耶稣所触动。他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去死，但他知道耶稣要去死了，他的心深深被触动。所以让我们也是心被神触动。好，那我们如何评估我们所做的是价值如何呢？到底流量要多少？到底要有多少的果效，我们才值得觉得说这一件事情我们做对了呢？好，那天晚上门徒给玛利亚的评价维持多久？哎，不到一顿饭，当场就被耶稣好平反了。但耶稣给玛利亚的评价维持多久？到现在还在，因为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无论到哪里都要怎么样，都要诉说这个故事，有没有哈？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的评价只有一时，但主的评价呢持久长存。1996年哈的奥运，那一年有一个田径好手迈克强森 Michael Johnson 哈，他是擅长跑200米跟400米男子。那一年呢，他同时得到双金，而且400米还打破世界纪录啊，然后他领先第二名呢 1.5秒，其实差距都不到，都是只有 0. 几秒，对不对哈，差距那么多。好了，当他拿到那个奖牌的时候呢，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奖牌跟我过去所拿过的世界级的奖牌金牌哈累计起来，他说这一面金牌的价值远高过我过去所拿过的世界级金牌的什么价值，因为就运动选手来说，奥运是他们最高的什么呀，最高的肯定他们价值跟荣誉的地方，对不对？好，所以他，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最高的价值在哪里衡量？就是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称赞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不是？所以让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最后主要怎么评价我们？是不是？请问这段经文是不是可以停在第八节就可以了？因为解决了没？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还说了一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以后就无论到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有过这个挣扎，耶稣这个是不是多此一举，而且有点强人所难？这样是不是有点太高举玛利亚？会不会？我一直有这个心理障碍，要诉说这个女人的故事，好，因为她已经得到平反了，不是吗？后来我在仔细研读这篇经文的时候，我才明白耶稣的心意是什么。纪念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件事情跟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是一个相称的一个服事的见证，我们所做的就跟那瓶香膏一样啦，也能够怎么样，跟主要我们诉说这个女人的故事是一样的，有价值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们来对照 玛利亚所做的跟神为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所做的哈。玛利亚是不计代价，对不对？我们的神呢，他把他独生的爱子给了我们，所以保罗不是说吗？所以他还有什么舍不得给我们，还没有？所以神也是一样不计代价的为我们付出，对不对？玛利亚是牺牲形象，是不是？不顾自己的形象，有没有？舍己。那神让他的爱子呢，一样道成为肉身，有没有？好，取了奴仆的形象，好，没有生在皇宫，生在马槽里，而且还生在贫穷的木匠家里，甚至死的时候是羞羞辱辱的赤身肉体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为我们这样，他也是怎么样牺牲形象，而且是毫无保留为我们完全的请命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我们对照十字架，就会发现原来耶稣要为什么要我们诉说这个故事，其实不是诉说这个故事本身，透过这个故事，因为而且是在什么场合讲这个故事的？传福音。所以是要讲给谁听？听福音的人，也包括我们这个什么传讲福音的人。所以纪念这个事情是为谁做的？不是为了玛利亚，是为了福音的需要，是为了得福音的人，是为了我们传讲福音的人，让我们都记得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是神这样子的不计代价，这样子的牺牲形象，这样子的毫无保留的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很感恩的来接受才对。最后我要结束在这里。好，我大学的时候参加一个，我们来了一个宣教士，外国美国宣教士，他说我要办一个福音查经班，请你们邀同学来，那我们就去。他是全程的英文，都没有，不是那个百人鬼酒，就是只有英文这样子。好了，我们就第一次去了40个人啊，40个人多一点，一个月之后呢，只剩一个，对，那个人就是我。他的目的，他本来只是要福音查经，对不对？他是个宣教士哦，他的教会，他的母会是一个独立的小教会，他们教会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出去。我后来才知道说，他其实要定期的回报他的工作给他的母会。我后来我就想说，他要怎么样交差他的业绩啊？他本来是要传福音，对不对？结果那是我大三，一直到我大四，这个班就只有一个人，除了寒暑假不在以外，因为寒暑假我要回台北，所以我大三跟大四那4个学期都是一对一门徒栽培班。他本来用意是要传福音，结果带到后来变成是门徒栽培，也不能说没有价值，对，但跟他的本意一不一样。如果是我是他，我怎么跟我的母会交差说，我现在传福音的机会就变这样子，怎么样？我也很佩服他的母会。因为他一直2年就这样带我嘛，所以显然他的母会有没有否定他？没有，还是说他顶住压力？我不知道。我在我教会跟我的弟兄姐妹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说他起初可能想的只是说要好好，那既然这样，那就好好把他栽培他吧，对。但没有想到不小心栽培了一个长老出来了。玛利亚那天只是为了耶稣要去的受死，对不对？玛利亚有没有想到说他所做的要传扬到很久？要造就到无数的人，有没有想到？没有。所以让我们一样用永恒的波段来评价我们服事的价值。好，就是让我们服事是要得到更美好的价值，是得谁的称赞？得神的称赞，对不对？然后也让我们的服事可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果效，眼前的价值的呈现，是不是？但哪里晓得它可以影响很远呢？我想我那位宣教士他也没有想过说，那我要毕业的时候，他很舍不得。那个舍不得不是说啊，那个听众走了，不是，就舍不得我要离开校园了，你知道吗？他是美国人，他国台语三声带。毕业前，他最后是碰到我的时候，送我一段台语的俗语。那我还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你知道吗？他说：“你爱去干代志哈，金书跨班，跨书金班，听懂吗？真正要紧的事情。”反而要放慢做，好，对不对？好，然后那个，反而真正那个什么，那个值得重要的事情要怎么样？好，你要赶紧的去做，有没有？就是我们说那个不是什么什么什么4个象限嘛，有没有？好，我们要做的那个最紧急跟什么跟最重要的，有没有？哈，你要认定那个东西。最后要结束在这里。宣教士威廉克里有说过一句名言，说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我看过很多的翻译。我最喜欢这个翻译。我们做每一项服事付出，的确要不要求神行大事？要不要？我们盼望我们所做的，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那个五饼二鱼，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但愿 今天的信息可以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怎么样为神行大事。不是我们能行大事，是神能行。我们只把我们的心贴近他的心，尽量去体会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计较人看的评价是怎么样，我们就交在神的手中。我其实我上网查过好多你们的电台的过去的见证，尤其我被一种见证激励，你知道吗？就是有些节目刚开始播的时候，不知道到底多少人，甚至有的节目说都怀疑说可能没有人。我后来查不到那个原始的资料，说他们本来播了一个北极圈事工播，而且是中文直播的节目的那个，都说觉得说我，那你有华人吗？那我但是不知道其实为什么这个感动，反正就做了。后来有一天就收到有一个纽因特人写一封信可以跟他们说，谢谢你们有这个节目，我们现在学会中文，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学会中文哈。哇，哎，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影响力有多大，但神知道。只要我们是贴近神的心，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主，你知道我们何等的有限，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心意，就如同当年的玛利亚一样，她也不顾会被别人误解，甚至她的家人也不能够理解她是做什么，但她知道主一定知道她的用心。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摆上，愿你纪念电台从过往一直到如今他们所付出所摆上的这一切，求主你坚固他们所做的。主，但愿他们所做的就如同玛利亚当年所做的，主，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工作都能够见证衬托这个基督的福音。主啊，也但愿你自己使用成全，让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工都能够带来深远的影响力。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谢谢陈长老的分享，告诉我们如何体贴神的心意，就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人的评价是一时的，主的评价持久长存，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服事的价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首诗歌《献上香膏》。
我是无忧，你是一切，不投机喜悦，只求你的笑脸，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求你充
芳华，就在这首诗歌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无桃及心